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来，陆家，蒙哥做完节目之后去用功了一下啊，解决我们上次节目中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果效，这的确是圣经的翻译，圣经都是说果效，好像不是说效果啊。我看了几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以后咱们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这么用啊，因为不只是这个聚会所路线的人才说果效，不说效果。那我们就往下去了。哎，陆家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陆家福音，你可是专家了。
专家？没有了。
十八章十五节，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，我的现在大女儿都20岁了，我抱不动了。你这个小宝贝儿子还要不要你抱啊？
偶尔抱一下下还好，他抱超过10秒钟，他就说要下来。
小男生是这样，小女生就喜欢你抱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讲说，要生个女儿，要生个女儿啊，你才知道做 daddy 是怎么回事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。哎，我们现在常常是要抱着别人的婴孩来见耶稣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
抱着别人的婴孩来见耶稣。
你爸爸妈妈要是不愿意来聚会的话，你有办法先把他的小孩吸引到耶稣这里来，那是挺有效的一个办法啊。不过就是挺花功夫就是了。
是
这个父母亲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哎，他们自己来不来呢？啊，他们自己当然这次是来，他们平常来不来？你觉得？
平常啊，
嗯，
至少是听说了嘛，就是要、要主耶稣来摸摸他们，说明以前好些人被他摸过，都挺好的。
我看看现在这个真的是，哎，天下大乱。你们在国内听起来好像是爸爸妈妈去聚会，叫小孩不要来，因为要念书嘛。
嗯，是的，是的。
在国外功课没这么忙，哎，爸爸妈妈是愿意考虑小孩子到教会去受受熏陶啊，受点感染，对他们没坏处。可是咱们自己是不去的啊。
现在也会有这个情况，因为很多家长嘛，养家糊口。是礼拜天啊都需要上班的嘛，很多工作都是这样。所以说小孩呢就要鼓励他，希望他能够来。但是爸爸妈妈长期不来，孩子也会
当然他有失落感了，除非他在里面有很好很好的这个教会，有系统的教导之类的。这的确是个麻烦的。应该是说心同此理啊，人同此心。大家还是愿意，还至少有相当数目的人愿意让小孩子到教会去接触接触。但是，撒旦掌权的世界已经让中国的小孩子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补习，是吧？哎，哪有时间做这些分心的事情？
不过小孩子阶段还是蛮重要，就是
是本重
要。我觉得小孩子还是有一个恩典啦，就是就像他学语言一样的，从小就让他学上帝的语言啊，就像圣经说的，就让他到老也不偏离了。
是，
我们这边是讲中国话，或者讲我这个地方的方言。2、3岁的时候告诉他，他现在就会讲了。如果是换成是另外一个环境，以前我们那个孤儿院里面那个小孩就是中文英文都有听，他们就都会讲。你觉得这个信耶稣啊，讲上帝啊，读圣经，这个时候告诉
他，你这个消息放出来是很危险的。就是孤儿院里面有中文英文都会讲，那爸爸妈妈一听就要把自己的孩子假装是孤儿往那儿送了，是吧？
他还有上圣经呢。
哦，真的啊，用英语上圣经那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接触不到中国的婴孩，他们从小就补习补习，上学上学，等你上大学的时候接触到他们呢，他们已经不是婴孩了啊，也没有人抱得动他们来见耶稣，就算耶稣要摸他们呢，他们也不给耶稣摸。
国内的现象还有一个就是说，小的时候啊，
嗯，
家长都愿意把孩子送来，因为教会帮他看一下孩子嘛，
看一下孩子，免费看孩子是吧？
再大一点啊，小学啊、初中啊，尤其是到高中啊，就是有时候家长还会让他说，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半天也差不多，
不用再去了。
有时候还有一点力量，还把孩子就是往世界里面稍微拉一拉啊。等到了出了社会工作了，发现说，哎呀，管不住了，那个时候又想说把孩子再推到教会里面，让他好好的。
你这讲的是基督徒的家长吗？是怎么样？
基督徒的家长。
哎，现在我真的是觉得寸步难行啊，因为像你这样有时间的人是不多，就是你的时间可以自己支配的人是不多。教会里的人也都是忙忙忙忙忙，要是年纪太大已经退休的呢，啊，有可能有点赶不上时代。记得我曾经听一个传道人讲啊，从前在台湾的时候，
嗯，
稍微对地方教会历史有一点兴趣的人呢，可能知道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呢，地方教会在台，就是尼托生他们路线在台湾是有一些发展的，
嗯，
但是因为几个主要同工啊，李先生、李弟兄呢，在看法上有了一些分歧，就大批出走啊，
嗯。
大批出走呢，那李弟兄呢也就往海外去避难啊。这时候你可以想象了，那当时台湾的各地的聚会所可能是一蹶不振的。怎么做起来的呢？据说啊，就没有实证可以去考，据说啊是有几个在台北的弟兄呢，他们就看见每天上学的小孩啊，初中生啊什么从他们门前过，他们就预备了早餐，叫孩子们来这里吃早餐，放学呢，可以来我们这边做功课啊，甚至还有课业辅导，大孩子可以教小孩子，
嗯，
把这些孩子啊，就一点一点就带起来了。还有一个说法就是，据说这个他们很提倡的这种什么导读啊，并不是李先生的发明啊，而是当时带领的弟兄们，他们因为教孩子嘛。
嗯，
怎么教呢？教他们读圣经啊，读的时候就说了，你一面读就一面祷告嘛。比如说约翰福音3:16啊，神爱世人，你就说哎，神爱我，谢谢主，神爱我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谢谢主，你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啊，这样其实倒是个挺好的办法。
嗯，
啊，据说这东西其实是从他们开始的，因为教导这些中学生嘛，孩子们。在一定时间之内居然教会就恢复起来了，孩子放学来这边做功课，家长也很放心，然后呢这个也看见孩子在生活行为上有见证有改变啊，逐渐把父母亲也带进来了。
嗯，
啊，就是曾经有弟兄跟我讲过这样一段历史。那今天呢，这国内的父母亲都这么忙，小孩子功课都这么重，
现在不有辅导呢，一下课啊，学校对面就开了一些所谓的辅导社嘛，
辅导室
进去学习啊，做作业啊，
做功课啊，他们帮你看着他，是吧？
然后吃饭嘛，反正就是快餐盒饭，吃完了呢，学到几点钟，爸妈下班了，可能已经晚上7-8点、8-9点了，然后来接他，对。
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教会不妨试着，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其实是可以做做看的。
有时候就怕关门。
只是现在教会里面这个年轻力壮能赶得上时代的这个弟兄们不多，
都是老奶奶的。
老奶奶这个时候就不太行了啊。好吧，这是有人抱着婴孩来见耶稣，要他摸他们，我们引出来一大堆的牢骚话啊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啊挺好的一个状况，当时门徒看见就干什么？
责备那些人。
哎呀，这个
会这样
吗？门徒会责备人，你觉得这是不是路加福音里面第一次出现呢？
除了他们几个兄弟吵翻了争谁为大，
哎，那个可能还没到了，在路加福音好像还没到。
对啊，除了圣经里有这么一个地方， 责备他们很凶哦，还有经过这个撒玛利亚求火降下来扫灭、
哦。对对对对、啊，但这个门徒责备人呐、啊，
嗯，
都不是刚出道的门徒，
嗯，快要主上十字架的门徒，
哎，都已经是有点老资格的门徒，他就会开始责备人了。这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这恐怕也不是第一回了，嗯，
应该是。
这今天回头看，很清楚的是一件好事。当时最靠的耶稣最近的啊，这门徒中间的领导班子，怎么当时就看不见这事儿，反而觉得这是一件啊需要被责备的事呢？
嫌烦啊，耳根不净
啊、哦，他们跟着耶稣其实是蛮累的，这里走走那里走走，然后常常要听耶稣讲道，
嗯，
对吧？耶稣在这个村子讲讲，在那个村子讲讲，我们今天看圣经好像讲的都不一样，其实当时很多是讲的一样的。
嗯，而且婴孩嘛，婴孩就经常要吵啊，
嗯，
然后小孩哭了呀，闹了呀，
你就不用说婴孩，光是来治病的，问耶稣问题的，门徒整天看、
嗯、
整天看就不新鲜了，他们自己也累，就像你讲的是吧？
对，
耳根子不清净。
嗯，
现在又来了带小孩，小孩懂什么？
嗯，小孩来一个还好，来一堆的话，那
嗯，
大家哭起来一起哭，哇、哦，声音啊，那习惯还只有这个姐妹能忍受得了。
姐妹不是能忍受得了，姐妹听着烦了就找她先生发脾气。
嗯，
很多的姐妹啊，你结婚之前是非常温柔的。我记得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从前有个姐妹，她有三个孩子，后来她就跟我们讲啊。
嗯，
他现在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又唠叨，脾气又大，又吼又叫，这是他从前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啊，自己有一天会变成这样一个老妈子。
我太太以前讲话声音也不响，自从她做幼儿园老师，声音嗓门就变大了，
就变大了是吧？
哎，我说你轻一点，小孩被就说。小孩不听话，我说你，哎呀，这个以前你没有过。
我最近呢，又听见了啊，这当然是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做传福音的工作，这二十来年呢，啊，常常听见同工做了一阵子之后的一个抱怨，就是哎，我们做的挺累，然后好多人呢，他就是来吃饭，吃了饭他就走。
免费的嘛、
啊，
因为
对，这是免费的，对对对。你说我们这个聚会呢，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好好的就专心来亲近主就好了？
嗯，那人家不来了。
那不管了，总之就是门徒要责备人的这个心呢、啊，到了一定的时候呢，因为种种的原因就会出来。那我一面听呢，我就一面想啊，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，我们在一个社区里面做福音聚会，发出去三五百封的信，
嗯，
这个美国牧师看了他就说。嗯，你们认为有多少人会来？我们说总共头一次聚会大概50吧。
嗯，
这美国牧师他就很感叹了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如果我发500封信出去，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来吗？”然后他就用手指头给我们比了一下，零，一个都不会来。那不但哎，对对，那不但在美国人中间是这样，在台湾同学中间，
嗯，
你也可以用一样的做法。你就请他们来吃饭就好了，不管你请他们干什么，只要是跟教会有关的，你发现你要邀请，你花很大的力气，他也往往就是个零，就不来。
啊、哦，台湾学生。
对，哦，现在不但是台湾学生的，大陆出来的这个80后、90后的孩子啊，尤其是到了90后之后、
嗯，
他们现在来这边念本科的，那能够家长花钱到美国大学来念本科的孩子。
嗯
啊，这肯定不是家长抱得动的啊，确实能够送上飞机送到美国来的，那你要抱他来见耶稣、
嗯、
啊，那可难了。
是很难。
我们前几天有一个同工跟我们讲，哎，他们到一个大学城去，也是发了通知，到那天去啊，一个都没来。等你到了那个一个都没来的时候，
嗯、
你再回头想想说啊，我们当初来了一大堆人。我每个月给他们做福音聚会，给他们做饭，他们来了就是吃饭，吃了饭就走。你再回头一想，你突然不责备这些人了。你看这段圣经，其实你看的应该是蛮有感慨的。 当时
有人
当时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，当时家长还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来，那教会有没有把握时机？
嗯，
对不对？
是的。
现在福音真的是奄奄一息啊，你要怎么样让人家进到你这里来，并且晓得来到你这里呢，是让耶稣摸摸他，我只要摸摸他就好了。
是。
对不对？你要么你就来听道理，要么就来好好的认识神，怎么就是要耶稣摸摸他呢？
要求很高的，
我们的要求很高了，对吧？嗯、但是，哎，你想想看，陆家，你的儿子要是真的被主耶稣亲手摸过一下，那你心里岂不是很爽吗？
我现在还巴不得呢。
哎，像你这样的孩子，你本来就你就是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耶稣摸过头了，后来逃都逃不掉，对吧？
是哦，我那时候小时候还有个小名。
小名，你小名是什么？说来听听。
小名叫恩德。
恩德啊。
嗯，他说以前是个老长辈了。
嗯。
那个时候的老聚会，大家比较敬重他，说他有去过天堂的经历，来、
哦、
给我讲。他给我俩小孩就同名，他一个起名叫恩佑，
嗯，
一个起名叫恩德，一个小名
叫
恩
德。那个恩佑现在如何呢？
很有啊，
这不方便讲，好吧，好吧，饶你。
嗯、
所以你那时候就被那个去过天堂的老弟兄摸过头，大概是我想。
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爸妈，我们父母那辈的啊、哦，那时候他们还年轻嘛、
嗯，
蛮敬重这个老长辈的。
嗯，
他也是蛮爱主的啦。我活了90多岁，还100岁的，那所以说看的人蛮多，然后年纪越大，还蛮喜乐，也跟上帝啊，还是蛮。
关系挺好，是吧？哎，
是。
哎，所以这短短一句圣经呢，我们应当好好的去想想，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，
嗯，
来见耶稣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
嗯，
来干什么呢？你不要说在耶稣家里边吃个饭了、啊，就耶稣摸他一下，他就可以走，不打扰你啊。当时门徒看见就嫌烦。
嗯，
到了真的是福音朋友都不来的时候，你才知道哭啊啊、
嗯！
我们在北美待了30几年，我们曾经看过台湾留学生福音兴旺的情形，以及后来败落的情况、
嗯。
所以往往我们这些从台湾来在北美待的比较久的人，愿意也不怕做饭做菜，只要你们还愿意来。我用什么名堂把你吸引了来、
嗯、
能够在我们这里唱唱诗歌，看看基督徒怎么回事，听我们讲一讲、
嗯、
我们都觉得划算。
是的。
嗯，可是中国本地来的弟兄姐妹，他们在这信主，哪怕他们自己是吃饭信主的，他们坐着坐着他们就又不行了。
没错，就是说有一群人啊，或者有一小部分人，
嗯，
长期的在做同样一件事情，时间久一点就坚持不了，或者肯定有心里面有别的想法，是不是这样是主的带领啊，有没有继续做下去的感动啊，或者有点疑惑啊，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枉费啊。但是
你讲的是很对，这个枉费啊，枉费也是很重要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会让门徒觉得相当的无聊。你就看耶稣要摸耶稣，摸摸他，摸摸他是怎么样，你有病治病，对不对？肚子要吃饭、
嗯，
这摸摸他，这算是哪门功夫呢？这算是哪回事呢？这没有价值嘛？因为我们可能在社区里面做福音工作，做了半天，哎，教会也没有增长，他们也不进教会，他们光来吃饭，他们主日也不来，查经也不来。
是，
那这个就是，可以反过来想想，你觉得那个爸妈，他们为什么要耶稣摸摸他？
为什么？
嗯。他有哪些我们可以猜一猜，大概是不会错的动机。我所说不会错就是我们可以猜得到的，天下父母心都一样的。
听说这耶稣这么有名望的先生呢，是希望这小孩能够认识一下、
嗯、
拉拉近亲一样的。
总之是没坏处的，对不对？说不定耶稣摸摸将来可以做官、
嗯、
啊，说不定耶稣摸摸将来可以发财。
那借着这个逗小孩啊，也可能也能跟这个耶稣讲上两句话、啊。
哎、嗯，有病治病，无病强身，是吧？
那不一定说看来看病啊，他就是想说，哎，主呀，
对，
想要跟你好嘛，哎，你看看我儿子怎么样？
嗯，那你觉得像，但你在中国，你没在美国啊？假如我们现在，你可以想象我们在美国的这些人都是医风十足啊。
嗯。
一无所缺，日子过得很好。
国内这边现在也在越来越物质丰盈啊。
那如果我们今天说无缘无故的告诉人家说我家请吃饭，请你来吃饭，人家不见得会来。你说教会有饭吃，他来啊，他来吃顿饭，他可能就走了啊，了不起唱唱歌，你讲到他聊天，他不理你。但是你觉得他为什么来？
他是觉得这个地方放心啊，所以就觉得还是上帝啊，基督徒聚集，有一点崇敬，来到教会。
那有时候还不止来一次，来好多次，每饭必到，无饭不来，就是没吃饭他就不来，有吃饭他就来。你觉得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真的就是贪食好酒之辈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他至少对你们也有一个看法了。
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？如果这个爸爸是抱着自己的婴孩来治病，门徒就不会责备他们。甚至如果这个爸爸抱着自己的孩子呢，稍微你说表现再积极一点，再慕道一点，再上道一点，好不好？就是什么叫摸摸他，这什么意思？你嫌我们夫子不够忙是不是？这你我看你来吃饭，了不起唱唱卡拉 OK， 然后你就啊把我们诗歌当卡拉 OK 唱完了你就走了，你也不听到。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状况，我们心里面应当有什么样的明白？基督徒最亏本的事情，尤其我们信主之后，人家一眼就望穿你的心意，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。你觉得那些人，那些受责备的，这看起来好像还不是一个人两个人，对不对？可能好几个家长说不定约好了一起来，这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是一个顺序。这个门徒先看见，看见了不高兴，
对，
忍无可忍开始说话了。但是那一些人有没有看见门徒啊？
也看见了。
那一些人是直到门徒说话才知道这些门徒不高兴呢，还是那些人看见门徒马上也就体会到耶稣固然愿意摸我们的孩子啊，这些门徒蛮嫌弃我们的。会不会很快就看出来？
是
啊，当然啊，基督徒最亏本的就是你做了一个聚会，人家来你对他心里不高兴，哎，人家一眼就看出来。
会啊。
问题不是他来吃饭就走，问题是你对他不满意，露出来了。
譬如说有福音朋友来嘛，来他已经来好几次了。
哎，对对对，
就是但是他可能某一些的行为习惯啊不是太好，一时间没改，可能甚至有时候偶尔的善意的提醒他也可能忘了还是怎么样，他就是没改过来。弟兄姐妹就容易就是闹这个闹。要多跟他讲讲啊。
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我问问你看看，你们小时候啊或者现在有没有这个规矩，就是吃饭的时候嘴唇要闭起来，嘴巴里面不能出声音给人家听见。
我们小时候有。
你们小时候有？
我小时候吃东西不能嘴巴张开。
对啊，
这样
对啊，
这样是不可以。吃饭都是搬小桌子小凳子在旁边吃。
对，然后你这个吃东西也是这样，一口吃了嚼了咽下去再吃第二口，对不对？
倒没这么斯文啊，就是至少说爷爷那一辈开始是有，就是大家一起吃饭，人特别是长辈在，你吃饭不能吧唧吧唧吧唧的声音出来，然后你夹筷子呢只能夹自己桌面的三个，一二三你摆在你前面的，你不能递小孩子递了个长筷子去夹对面。
那你们那时候菜还不少。
不是，就是我听过这个规矩，记忆中其实不怎么能听见，但我就知道说吃饭的时候吃东西声音太大，我爸就会说我。
是，因为我为什么突然想起这个东西来？至少我后来接触到好多好多从国内来的年轻人，基督徒。在这方面呢，不知道要稍微讲究讲究，因为这个东西在老美呀，在外国人眼中还是很忌讳的。你不能跟人家吃饭的时候，你的嘴巴是一面嚼一面嘴巴打开，再出点声音，那是相当失礼的事情。这些小地方呢，还是要注意注意。跟这些外国弟兄在一起啊，到人外国人家里边呢，或者跟老师在一起啊。这个头发胡子啊，这个鼻子里面露出来的毛啊，这些东西要稍微整理整理，对吧？因为你不这样做，人家觉得你很粗鲁， 人家觉得你很没教养，
嗯，
他会对你有一些看法。那这个看法，这个人家对我们的看法是不必要的，可以避免的。怎么避免呢？我们自己要稍微检点一下。哎，但是当时是反过来啊，这些人抱着孩子要来让耶稣摸摸他，门徒就不高兴。我们现在如果啊，照这个圣经看，显然门徒是不应该不高兴。
嗯，
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门徒反败为胜？我们这些做门徒的要怎么样看见人来吃饭还是很高兴呢？
看见他们来就笑，
就笑，
就陪在旁边嘛，你也不用干嘛，你就陪着他们，陪着他们有需要帮忙。
其实这东西是这样的啊，就是就像我刚才在问说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抱他的孩子给耶稣摸？
嗯，
他是有原因的。人家就算来吃饭，他为什么来？
嗯，
你不要说他来吃饭就是因为你们菜好吃，就是因为这人贪食好酒。我跟你讲，他在家里吃的还是比你吃的好。
嗯，
他为什么来？还是就算他不听到，他还是觉得唱唱诗歌心里挺舒服。而且当他来的时候，他有机会观察到基督徒，他肯定觉得你们这群人是个好人，要不然他不来的。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活生生的主耶稣在我们中间，他是为了门徒来的，对吧？
是。
再怎么说，他来到教会，他是为门徒来的。当他是为门徒来的时候，他又不听到，那这时候门徒一定要聪明。这个一个聚会啊，不管时间多长，时间多短了、啊，就是你们好好演一出戏，好好表现的时候。
有时候多跟他聊聊天呢。
有的时候你聊不到里边去，就聊聊天那个个人工作能做当然是挺好。可是尤其你要有团队性，弟兄有弟兄样，姐妹有姐妹样。做什么事情规规矩矩，有条有理，让大家在很顺畅又很平安的气氛之下呢，到了点就能够把东西收拾好，都很愉快。哪怕这些慕道友就在那里聊天，你让他们聊得开心，因为他别的地方没这么舒服的。这些爷爷奶奶平常在家里面要烧饭要带孩子，他能够跑到教会来，他喘口气。
嗯，
这时候你给他变个脸色，说你也不听到，你光来吃饭，那这真的是非常杀风景，而且非常愚昧的事情。
嗯，下回就不来了。
哎，我们这边像是动物园呐、啊，就有这种会员啊，你就交一次钱呢，随便你进去看多少次。那孩子小的时候，要是孩子喜欢去，这是挺划算的，对吧？
嗯、
你就这么想了，教会像个主耶稣的动物园，这里面有驴子，有绵羊，
牛，
山羊。有牛，有活的，有死的，有献祭的，有吃饭的，对吧？有摆桌子的，有伺候的。
马，
我们这个教会动物园呢、啊，人家愿意来看，就是好事儿。
嗯，
他能够看见教会怎么回事，他能够看见基督徒的夫妇怎么相处，他能够看见我们的弟兄、我们的姐妹、我们的孩子。回家人家会说的，你看人家教会里面那个太太多好，谁像你，是不是？你看你教你这个人这么粗鲁，你看教会那个领事那个弟兄多么斯文，人家会讲的。看平常不讲，吵架的时候会拿出来讲。所以这一小节圣经啊，看起来没什么内容啊，实际上对今天的门徒来说呢，是一节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圣经。
嗯，
要有智慧。不要以为做大聚会、做福音聚会就是要人家来信主，不是不是，很可能你做了，我们第一次做福音聚会，社区式的、社区性的福音聚会，我们做了四年，至少有三年，以后才有一点点的成果。
嗯、现在有时候聚会只是为了聚会，就是说，来了，马上讲完道、唱完诗就走了，就是那个这个彼此相爱的时间太少了。就是如果就是说像天天在一起哦，还知道一下个性啊、脾气啊、习惯啊，
嗯
啊、行为啊，或者需要软弱啊，或者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就可以互相帮助啊。
嗯，
但现在就是，就是去到聚会里面，如果来一个福音朋友或者是一个慕道呀，蛮有好感的一个弟兄姐妹，他来到一个聚会点里面，他能不能够得到这个爱，或者说他看到有些人身上哎彼此相爱啊，他会那个羡慕，会让促使他再来。
对，
但现在这个教会的功能就是有点
讲道秀，
就是失掉了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时机。就像教会里面很多时候见面啊，
嗯嗯，
和教会大一点，就是 哎，点个头，
当然
微笑一下啊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
现在急货是我们没有机会啊，或者是你太害羞了，或者弟兄姐妹太忙了，没有办法跟这些福音朋友彼此啊。但是你得晓得啊，我们常常在感叹啊，现在世风日下，大家都去效法，就是说美国的歌舞明星啊，韩剧里边的男女主人翁啊，是不是帅男美女啊、哎呀，他现在是到教会里边来，能够看见我们这些帅男美女，你不好好表现一下吗？对不对？这绝对是一件值得的事情啊。像你讲的，小时候学那个语言，小时候学会怎么行事为人，小时候能够听见基督徒的诗歌，看见基督徒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，那对他们的一生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。
没错，
对吧？你说我自己得救，后来为什么得救的时候，在遇见事情的时候祷告，我不会去找释迦摩尼，那还不是因为从前我看了很多那些我所看不起的基督徒吗？我嘴巴上烦他们，我心里面其实很羡慕他们，但是我做罪人做久了，根本连自己都不诚实，连自己都不晓得自己在羡慕他们。一到了有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往哪里转。信主之后你也比较有方向，说啊，我记得从前他们夫妇是怎么样，我那个老师信主了，他是怎么样的行事为人，怎么样对待学生，哎呀，这一下子都回来了。所以哎，讲来讲去呢，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啊，听众朋友啊，要有见识。只要有人来到教会，来到你家跟你接近，他就是来见耶稣，你不要管他是来干什么的，你都是赚，你都不是赔。不要等到有一天像我们这些台湾的弟兄姐妹一样，回头一看呢、现在台湾的人怎么样都不肯来教会，你才后悔。
是、
不管怎么说，他愿意来到我们中间，其实他就是能够被主摸到了这么一下啊，摸摸也好，这种让主摸摸的聚会，为什么不乐意去行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，那我们下回再聊。
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由那高山流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